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聊很多跟心理有关的话题哦。我们近期啊讨论这个职场霸凌哦，算是一个话题跟风潮。确实霸凌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出现，也不是只有说小朋友啊同学间才会霸凌，成人的霸凌哦是可怕。职场霸凌会受到瞩目，也是因为在前几年哦陆陆续续有传出一些可能在职场当中啊受到欺负然后最后轻生的一些不幸消息。但是呢在职场当中的霸凌又很难被举证，例如说你想要追溯一些法律相关的责任，你很难去归咎说他受欺负，他遇到不幸是因为他被谁谁谁做了什么事情。你要保留一些证据嘛，在法院上在法庭上才能用证据来说话，你要如何去归咎那个因果关系，霸凌这件事情确实确实很困难。现代的职场霸凌啊还是有一些挑战跟迷思哦。有的时候你出入一个职场，你跟这个环境的这些人不是很熟，或是你跟这些人的风格并没有很合，你看不惯或者是不习惯他们的作风，他们可能都会不太理你。这就算霸凌吗？有时候也会打上一些问号哦。但是我觉得关系好或不好一回事，你可以关系不好，但是你在必要要合作的时候你还是得合作啊。你不要因为说你跟这个人不好哦，你合作的时候就也不搭不理的哦，或者是故意陷害别人，我觉得那真的这个就很严重了。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要跟我们关系不好的人或者是你很讨厌的人一起做事嘛，但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分得很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职场当中啊发生一些霸凌事件哦，是因为我们对于霸凌还存在着一些迷思。第一个迷思就是会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只是个别的人的问题，它是一个个案，跟毕业文化无关。但其实你去问例如说一些群体当中，你知不知道谁跟谁是不是关系不好，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啊，就算你不是参与者哦，你只是旁观者。所以这跟企业文化有没有关系？其实一定有关的。因为假设在你的职场环境当中有很明显的排挤霸凌的事件，你说小主管知不知道，大主管知不知道，明眼人应该都感受得出来吧。如果他们采取的是漠视任其发展的话，那些霸凌的行为可能会越演越烈。一开始只是不搭理这个新来的同事，之后啊可能就是东西都不给他做啊，或者是反过来东西都丢给他做，让他背黑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企业文化需不需要负一点责任？我觉得是需要的。不太可能，实在我必须得想，很少很少就是会真的很隐秘哦，再怎么样一定会有所谓的旁观人知晓这些事情，但是他如果没有去施予援助或者是试着去协调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那很有可能会让这个状态更严重哦。 那再来哦，霸凌难道只会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吗？有些人会觉得霸凌啊，那一定是高到低，就是上位者会欺负下位的人，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哦，在很多不同的跨国企业或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当中，任何可能都会成为霸凌的因素，像是语言不通、族群不一样、性别、工作年资都是，不单纯是说在公司里面啊，长官欺负下属，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有可能反过来哦，就是下面的人很讨厌这个长官，他就故意架空这个长官啊，或者是对他造成很严重的伤害，这都是有可能的。像刚刚讲啊，族群、语言都有可能是这样。现在的职场其实非常非常的国际化，可能你的工作环境当中，有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工作的，或者是他是跟台湾人结婚，然后他也在求职，他在这个职场当中打拼，他们各自形成一些圈子，这些圈子当中彼此又有一些不合。我觉得人要都很融洽是很难的，你一定要有不合，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上升成欺负啊，不管是言语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动作上的，那是绝对不行的、哦。那还有一些迷思是什么？就说，诶，霸凌是个人情绪的问题，跟绩效无关。有一些企业啊，会觉得霸凌跟绩效是脱钩的，认为啊，这是个别的员工，他的情绪控管不好啊，他适应不良啊。但是哦，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企业当中，假设霸凌文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其实他就会影响这个员工工作的心态啊。他可能每天来上班，他很痛苦啊，你又要怎么让他绩效变好呢？他来上班处理这些令人厌烦的人际关系就觉得很生气了，你还要叫他赚更多的钱，那不是很强人所难吗？他也很难对这样的公司文化产生认同嘛，所以员工的创造力跟投入感都下降了，并且很有可能就越来越消极，因为来上班一点盼头都没有就不愉快，那怎么可能会有好表现呢？所以它不单纯是个人情绪的问题哦。那有些人会说，诶，霸凌是一种严格的要求，例如说有些管理者，他觉得我的属下、我的伙伴做得不好，我就会用严厉的态度、公开羞辱的方式，我觉得这样才能激发员工的潜力，他才能绝地重生。真的是这样吗？我有看过有一些做法，确实就是用责怪的方式哦，想要让大家在谷底翻身。但是呢，你的这个责怪或者是这种批评要到什么程度，其实很考验这个管理者的智慧。因为有些人的羞辱哦，会变成单纯情绪的发泄，或像刚讲的，他用公开羞辱的方式，在一群人面前公开的指责你、羞辱你，他这个话已经不是对你个人的能力，能上升到你整个人的性格、你的样子，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你的霸凌当中带有羞辱啊、孤立啊、权力压迫，其实都没有办法去促成你想要的结果，很多人说我要对他们严格一点，他们才会好好做事，那个要求是不是合理的？其实要想一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已经不是那种你像那种教小朋友一样，不能做东不能做西那种感觉，要约束他。成人其实要做好事情，他需要对这件事情产生更多的认同感，你如果单纯只是胁迫他，我觉得效果肯定是不会太好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霸凌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当中一定都会有处得好的人、处得不好的人，或者是一定会有所谓仇视的人。有些大公司啊，甚至小公司也会，明明也没几个员工，还会有派系，这个非常非常常见。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利益划分不均而产生的派系，或者是彼此性格不同产生的派系，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不要上升到说我跟你不合后我就故意欺负你、陷害你，那种久而久之那个公气氛会很糟糕，甚至像刚刚讲，这会不会是一种霸凌？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啊，我觉得可以不合，但是你既然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必须跟你不喜欢的人相处，要试着去尊重他，这个是大家都要学习的，成年人反而更需要学习。很多大人觉得自己不是加害者，但其实你就是，然后你自己没有发现。 聊完职场霸凌这个议题啊，我们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心理健康。这不单纯是谈霸凌哦，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会遇到一些忧郁苦闷的时候，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你是有方法可以为此来化解吗？还是你是属于那种会卡在心里面走不出来的人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课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瑜。
邀请到子瑜哦，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团体的名字 Overblue 陪伴忧郁哦，其实要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大概在五六年前吧，其实我先访过这个团体，说子瑜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是学生参加计划，
是，
然后也是一样关心忧郁这个主题。那我是说我访过的那种青年团体、青年组织啊，我都会观察一下他还会不会继续做，或者是他可能变化成什么不同的形式。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代表这群年轻人对于他关心的这个议题，他持续有在跟进。当时啊 ，Overblue 它的名字叫做跨越忧郁，但我们现在改的名字叫做陪伴忧郁。想谢谢子瑜帮我分享一下，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关于忧郁这个题材，
是，
然后名字怎么会有一些变化？
其实那时候五年前我们跟微微在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叫跨越忧郁。那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当然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在忧郁身边有陪伴者。那我们尝试的想要去克服、去跨越这些我们身边的包含忧郁症的好朋友、家人或伴侣。那这过程中也发现到，忧郁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去跨越它，还有可能就是会一辈子一直存在，所以更多时候与其去克服它，我们发现应该要学着与它去共存。所以我们才改成是一样，英文都叫 Overblue， 但是中文就变成是陪伴友。
是我那时候看到名字的变化，我就心想应该是团队的人也重新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忧郁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提到忧郁这个词哦，我觉得有时候谈到这个范围就挺广的，有些人会讲说，那我是个常常不好就是忧郁吗？还是说我要到什么状态才是忧郁呢？有时候我讲我很忧郁，我的家人觉得我像在无病呻吟，什么人家都很苦啊，就只有你这边挨。其实我觉得这种场景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然确实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深受忧郁所苦，他可能是有去求诊啊，或者是寻求諮商的一些协助。那当然有一群人是也觉得还过得去啦，就是说可能也觉得自己没这么严重，就是可能经常性因为各种原因心情有些状态，生理也产生一些变化。我觉得大家关于自己心理健康的这个关注在这几年有比较显著的提升，以前其实蛮不重视的。对，那想要请子瑜帮大家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啊，对于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状态哦，现在有一个比较多的关注，大家也会比较重视说我现在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或者是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一来说，你觉得这个环境或大家有意识这个感觉是有往好的地方发展吗？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就是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数据资料发现，忧郁症或相关门诊的就诊人数，其实在持续增加。那这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人得忧郁症。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第一线观察到的，反而会觉得，其实它某程度也反映的是，更多的人对于忧郁或者是自我的这种忧郁情绪的觉察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开始会意识到说，自己的这些忧郁情绪，尤其长期下来的低落造成的一些生理或心理的状况，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色介入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啦，就是整体的社会它其实在忧郁或者是情绪上面的意识是越来越进步的。对，那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同时它也反映是我们越来越常接触在这些可能社群媒体的一些资讯大量的曝光下，那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些压力啦，或者是一些低潮。 哦，很多老一辈人可能都会讲说，卡在时阵大家拢是就欢喜，
拢好好啊，
很乐观。但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演变的过程，
嗯，
但它演变是双向的。当越来越多人在现代社会下的这样子情绪的一个压力源的交集下，那也是有越来越多人哦。开始关注起这个议题。
嗯，确实，就像刚刚讲两个面向啊，一个是说大家终于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所以寻求一些好的管道，另外一块可能也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所以好像我们的压力源也变多了，
是，
然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所以确实好像人也会因此变多，这个现象感觉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而确实哦，像刚刚子瑜讲到，我们有提到一开始是学生的团体，然后一直到我们毕业后还继续在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包含自己面对忧郁的经验，或者是刚刚有讲到也许是我们的同学啊家人啊伴侣出现类似的情况，我自己觉得哦，我也是到可能大学毕业后吧，跟我朋友们聊天啊，我才发现哦，忧郁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来得近，并且那个忧郁不是单纯我们讲说好像就今天不想出门心情不好的这种忧郁，而是真的很明确有点不太对劲，影响到身体的状态，然后影响到生活作息。我真的是随口一问哦，我自己的朋友很多都有类似的症状，他们可能曾经有求诊过的经验，或者是主动找咨询咨商的经验，好多，其实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比我想象当中来得多，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讲应该也不陌生。我们今天要来细细聊聊这个忧郁的话题，并且是要和忧郁这样状态共处。稍作休息，下段节目会继续邀请到子瑜来跟我们做分享，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呢？
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热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微微陪伴大家这一小时。我们今天聊到是忧郁的这个话题哦，并且呢，我们要着重的来聊，就是你身边如果有忧郁症状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陪伴者，其实我们也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跟管道可以来帮助我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资讯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邱子瑜。子瑜自己初次面对到忧郁这个议题的经验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确诊忧郁的这个状态，但比较像是从我的成长经验，包含我的家人，然后我的之前的伴侣，我的好朋友，我都曾经是有得过忧郁症，那作为第一线的陪伴，其实我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感到很无助，
就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这样吗？
没错没错。举例来说好了，假设我今天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她可能在跟我互动上面，她会觉得说她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陪她，但我其实当下就在准备明天的考试，那我就会陷入一个犹豫，是说那我到底应该花多时间陪她，我要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界限。那比如说我可能在陪伴我妈妈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做的更多，我还可以再接触他的情绪更多，那无形之中我可能会把自己带入成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啊。对，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作为一个陪伴者会很需要去透过更多的知识或资讯来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获得怎么样的协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在关注的是忧郁症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比如说就是好友啦、伴侣或者是家人，那我们去提供他们更多的知识，这包含的是自我照顾跟照顾对方两个面向。
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就像刚提到也许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那我们就会有点两难，因为我们可能也观察到说家人有点怪怪的啊，然后或者是他似乎需要一些帮忙，但是我们又不太懂，你就不晓得说那我应该要说，例如说我应该说什么才不会刺激到他，或者是说其实我也是好心好意嘛，那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就陷入有点两难的情境之下呢，其实有时候压力就来了，
没错。
你就会觉得说我今天一时不察，或者是我不小心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莫大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包含我生活周遭的家人其实也有类似像刚刚子瑜提到的，他可能有忧郁的现象，然后并且他也是有去医院求诊，有的时候状况有点反反复复哦。
对，
然后我的朋友也是，我跟我同年龄的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到大学或毕业都还联系，他就是可能看医生是看非常长期的，然后要去开安眠药的，严重到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好时坏哦，所以我有时候心里也觉得蛮恐慌的，恐慌的理由是他如果今天来找我倾诉一些事情，也许是他信任我，或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的对象，对，但是我既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其实蛮想帮助他，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就会很需要一些帮忙。那我自己还有一些观察，就是包含有一些人那个恐惧跟害怕，因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很排拒他。
对，
就是像刚刚讲，有些产生在伴侣当中，假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另一半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相处的下去，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你，是我宁愿可能就干脆不要有太多的接触，不然就觉得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很禁忌，平常日子也都过得好好的啊，都开开心心的啊，可是我们只要谈到某一些让你觉得比较受到刺激的话题，好像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样的现象会不会也其实蛮多人会有这样反应呢？
对， 其实因为我们定期有在像社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去分享一些陪伴的知识啊、嗯、跟自我照顾的文章、嗯、那我们就很常收到粉丝的回馈说、哦、他在陪伴中确实他很有共感的，他陪伴他的可能另外一半、嗯、或者说陪伴他的好朋友的过程中、哦、常常会担心讲错话、哦、然而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开口。
嗯，
对，那一个很常见的情境，举例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如说尝试让身边、感觉他可能陷入忧郁情绪的他去能够寻求一些协助。那光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不知道怎么做。
嗯，
那人会给的，我们比如说以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文章，就比如说我们会去讲说，诶，那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你可以避免掉说我去讲一些太武断的词汇，比如说一定、应该、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你才会好，这样子
有种很明确肯定强行要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其实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关心方式、最近好像看到你食欲不太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多喝一些就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饮料。
嗯，
对，那或者说、你最近感觉跟状态跟平常不一样、那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聊的事情。
嗯，
有点像是用比较探问的方式来去跟对方沟通、而不会让对方觉得说、我的状况就是生病了，那我一定必须要接受你的做法。这是一种建议的方式。对，那我们通常在提供像类似这样的建议之后、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说，那其实作为一个陪伴者，有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讲错话。因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陪伴式沟通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提供的虽然是一套可能通则，大家常见的比较怎么样回应会比较 OK、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适用。那更多的时候就是你其实需要跟他尝试，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这个人可能比较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层面是他讲，就是其实对于可能陷入忧郁的人来说，不管的陪伴是不是可能过程中有一些言语上面可能误解或者是觉得比较难过的时候、但你的存在，陪伴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了。
是，真的就像刚刚讲到，很多人在面对说假设生活周遭你的伴侣啊家人朋友跟你倾诉一些烦恼，然后你听久了发现，诶，怎么好像这个365天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或者是他的状态很明显不好，不只是感觉心情不好，你可能很明显观察到，诶，他整个人生活作息好像也越来越不正常，然后就像心理会影响生理嘛，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脸色就是个难看，呵呵，然后等等的这种反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跟对方关系还蛮紧密的人，就会觉得有点担心，然后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帮助他。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去看医生就好了，最常见这样，你不舒服就去看医生。
对，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心境上或心理上还是有蛮多因子存在的人来讲，老实说我觉得也好像没有那么的容易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像我们感冒嘛，诶，你感冒啊就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药局买成药嘛，就这样。可是会不会在心理方面的这种状态，刚刚讲忧郁的状态，大家并不能那么容易的就马上觉得说，哦，那我要去看医生，我赶快去挂号，我赶快去约咨商。
对对，因为其实对于目前国人的观念来说，是大家还是觉得去看医生可能等于要承认自己有病。那某程度上大家也会担心被贴上这些标签。所以我们其实并不觉得说，当然在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去透过专业的角色来介入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构这样子的支持网络。我今天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忧郁症，可能就是像有时候失恋啦，或者是可能陷入了工作或学业的压力。那我们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进入到这样的低潮。那在这样低潮的过程中，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具备的是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他能够在低落的时候去尝试跟自己对话，或者是找到身边可以支持的对象，可能是好朋友，可能是他身边的狗狗，甚至是早餐店的阿姨，透过这些人际的网络去让他撑起一个支持网。那这也是我们 Overblue 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的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面对忧郁的时候有跟他共处的能力。
确实像子瑜讲到的，就说一块啦，是说他已经很明显的可能需要到专业的医疗的相关的协助，但我觉得多数的人可能更多的情况是他的心理状态有点反反复复，那平常开心也真的就很开心啊，生活无余啊，日子过得充满动力，可是你说陷入一个忧郁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有，也许是生活周遭，也许接收到了一些家人意外的消息，你可能陷入了一些难过的情绪，然后或者像刚刚讲到的，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心里反反复复的这个状态，其实会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出现。也许多数情况下可能不至于到病症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似乎都必须去学习说啊，假设我自己遇到，我要怎么面对这样的情绪，或者是我生活周遭的人遇到，我应该怎么跟他好的互动，然后让他可以跟这样的情绪去相处，不是说跟他讲完话然后这件事情就解决啊，不会解决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其实还蛮重要，这就是刚刚提到 Overblue 希望来做的。实际上刚刚讲到说我们有一些方法，不管是说透过网络的力量提供给更多民众对认识忧郁的一些资讯，你们还做了哪些事情让更多人去了解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忧郁的不同症状呢？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透过线上的网络来让更多人知道说我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我是需要寻求帮助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他并不认为说我当下的这个状况，我的身边的好朋友是忧郁症，那他每天晚上跟我打电话来倾诉他的难过，那其实已经让我感到一些压力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陪伴者，他也是需要去寻求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是第一件事情是做网络上推广，希望把这个资讯，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打广，让更多人知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会去针对这些已经有明确的需求，他就是在陪伴的关系之中，那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在照顾上面，在陪伴上面的遇到的课题，那我们会举办像是邀请心理师来一起参加工作坊课程，用这种形式来去引导这些陪伴者，告诉他们什么是情绪，当你如果遇到了这些忧郁的身边的忧郁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怎么做。那在最后进一步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去能够尽可能让自己一样去维持住那个状态，而不至于也跟着陷下去。所以我们也会再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去做自我照顾的方式。
确实哦，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现象啊，也许在我们生活周遭你真的或多或少会遇到你的亲朋好友啊会跟你倾吐一些他不开心的叹气的事情，然后当然你说你要怎么回嘛，也许我们都是用过往的一个习惯去回他。
对，
有些人就都不回什么，反正我就负责听有些人的习惯就是喜欢告诉他，或者是会告诉他那你要不要尝试怎么做啊，提供一些建议。但其实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为彼此产生某些影响，就像刚刚讲到有些人是我也尝试想要帮助他，但我不太确定我的方法对不对，或者是我有点不太肯定说我这样做到底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支持网络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方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陪，我自己还蛮喜欢看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样相关的网站内容，或者是一些社群的一些资料。有时候你就会就像刚刚子瑜有提到的，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对我们倒垃圾嘛，就像我们像这个垃圾桶一样，就你一定会有遇到有些朋友很喜欢对你倾诉一些他日常烦闷的事情，然后我都会去看说那我平常假设我自己听了都很烦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回答，或者是我要，有些人会是这样，听觉很想给他下指导期，对不对？
对，
对对，这是最常见的。然后那我该不该跟他下指导期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的地方。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Overblue 的子瑜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街角的霓虹循环的单曲，我说有了你我才是我自己，你转身左边的帅气是我最想要珍惜，你倔强坚强的坏脾气除了我还有谁会轻轻去抱你，谁说天生一对就一定见到你，柠檬糖画的才是在乎你，我们肩并着肩不说话也默契，爱红挂在身后的铅笔，你说天生一对还是需要勇气，不是谁都有幸福的权利，只有我们懂得棒棒糖的意义，你是我唯一不离不弃，谁说天生一对，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忧郁的现象哦，很多人提到忧郁两个字啊，就啊好紧张，可能是忧郁症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疾病。当然这是一块哦，但更多时候啊，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些过程里面，自己或多或少，或者生活周遭你的亲朋好友当中，都可能进入一个低潮的阶段。这个低潮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啊，或者是因为生活周遭出现了某些变化，那遇到这些情况，忧郁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措手不及的。邀请到的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及执行长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跟微微，大家好。
邀请到子瑜，我们刚刚提到的，虽然讲到忧郁，很多人先联想到是忧郁症嘛，一个病症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这有的时候是透过医疗机构的一个协助去确立，我觉得多数人其实或多或少也许不至于到病症啦，但是可能都会有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时期，某一些片刻，你是整个人荡到谷底的，就是整个状态很差。也许就像刚刚讲的大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就例如说考试考不好啊，然后上班被骂啊，或者是在公司过得不顺利啊，什么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可能，并且这件事也不是谁的问题，只是说好像人确实你就要有某些能力去应对自己负面的情绪，但如果你自己处理不来，处理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要寻求他人的协助。有的时候假设他来找上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都还是有点担心我该怎么做比较好。我想问问看 Overblue 其实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民众嘛，
对，
实际来找上门的或接触到的民众啊，他们比较多是属于说他们是已经有确定有忧郁倾向忧郁症状的人呢，还是说他们是陪伴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是就是 both， 就是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些状态，但是我同时又要陪伴人，其实这个感觉很复杂哦。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等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
嗯，
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我们提供更多陪伴者在心理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是陪伴的知识。
嗯，
那能够让这些陪伴者更强的力量去支撑起他可能面对的这个陪伴关系，来进一步的去可能作为让这些陪伴为第一线长时间跟这些患者接触的人能够去给他们比较强力的后盾，那去维持这个关系，至少不至于说让忧郁症的情况持续的去恶化。
嗯，
对，那我们其实意识到说忧郁这件事情它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必须要共存的。
嗯，
它有点像是一种状态，而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就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候去陷入那样忧郁的状态。
嗯，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会真的这么的明确的去区分说你是忧郁症患者，你是陪伴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讲重叠的。
嗯，
但不过我们自己有在像包含我们社群上面分享一些文章，我们做过一些统计，
嗯，
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的粉丝其实大概分成三种人。
嗯，
第一种就是陪伴者，忧郁症的陪伴者，我身边是有陪伴的对象，那他很需要看我们的文章来获取一些知识跟支持的力量。那也有三分之一是患者。那这些患者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蛮多的人他们会把我们的文章拿去分享给可能是他陪伴他的老公或者陪伴他的家人，去跟他讲说你可以参考上面的方式，
学习的资源，
学习用这种方式来跟我沟通。
嗯，
比如说你不要一直常常跟我说你一定会好起来，
嗯，
因为这个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嗯，
那你可以去讲说你要度过这一切的非常的困难，那我也知道对现在你来说要放下其实不容易。就是我们可能在社群上面会分享这一类的怎么沟通怎么说比较好的一些知识的内容。那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这些人我们就发现到他其实是同时具有陪伴者跟患者双重身份的人。
嗯，
他们很多时候是陪伴到后来那自己也可能撑不下去了，他也成为患者。对，所以我们其实针对这三群呢，其实我们在社群上面会提供不同的内容。那在线下的这些课程啊工作坊，我们则是主要陪伴者去提供给这些陪伴者他们在陪伴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跟知识。
嗯，我觉得很实用啦，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算有人会大喊说没有啊，我生活周遭我才没有什么忧郁症的家人，没有什么忧郁朋友，但是你一定要肯定的是你生活周遭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时不时心情也不是很好，我们说白一点就是这样，或者是你自己不可能每天都心情很好，你一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尝试学会跟这些我们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互动的情绪互动跟相处。那实际上来上课啊，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嘛，我蛮好奇的，这个来上课的年龄层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其实我们在访谈前就有跟子瑜聊到，我们就说，其实年轻人比较容易去接收一些网络的资讯啊，或者是比较愿意去接收一些新的想法。可是比较中壮年以上的朋友，他可能面对这种负面的情绪，他已经忍了可能大半辈子了，他也觉得我习惯了，没有关系啦，反正都四五十年了，没差啦。但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管道提供给他们。那你们自己的观察，刚 刚提到年龄世代的这个差异有没有显现出来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于年轻世代的陪伴者，因为这一群人我们可能刚从高中或者是大学毕业，那还对社会来说处理一些复杂的课题还处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那一下子可能就遇到了很多有心涌而上的压力，就会导致很容易就是进入到忧郁或者陪伴的状态。但我们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持续办这些活动，我们发现到参与的这个组成有慢慢的在往上的趋势，
哦，
我们发现到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他们会主动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那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爸爸来，他就是直接讲说他其实不想来上我们的课，那是因为他忧郁症的女儿就是跟他讲说叫他一定要来上，不然他就要割腕。
哦，真的
比较激烈，但我觉得其实反映的也是很多时候这些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这个管道来接受这些资源。那这个爸爸他后来就是在听课过程中，从一开始比较不情愿的，到后来他开始抄笔记了，
哦，
因为我们其实心理师可能要去分享一些陪伴过程中的知识，那他就慢慢的意识到说，这确实是他的情况，那直到最后他就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课题，他就觉得说，小时候女儿都是会就是可能让他背在肩上这样子到处跑来跑去，一个很开心的女生，那为什么到了后来他却变成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东西也不吃，那有时候会对他哭，有时候对他吼，所以爸爸就讲一讲，他可能自己讲到感动，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都有这样子一块，他是在某些时候他表现出来虽然是坚强，但是内心他可能面对的是他的家人，面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些症状，他其实是充满无助的。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啊。
对。
就也不晓得怎么发生的。
对。
那更不知道说他如果我的小孩子这样，那我应该要怎么跟他互动。
对，没错。
嗯。
我可以再分享的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在台北万华剥皮寮这种实体的展览。那在这场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也接受了这些资讯，然后来参与我们的展览。那我们在现场就放了一个类似笔记本的方式，让这些观展的人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情。那我就是看到了一篇就非常感动，他是署名叫阿曼达的妈妈，在笔记本上面去写下，他说谢谢你跟他跟他女儿讲，就是谢谢你跟妈咪分享这个展览，那明天你会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看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写的这一篇。
他妈妈先来了，这样。
他妈妈先来，然后写在那个笔记本上面。他就接着对他女儿讲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阿曼达，我们一直都在，你在努力变好，我们也在学习陪伴。
我
只要跟你有关的事，就算再累，我和爸比都会用跑的。我们爱你。”
他
就留下了这样子的文字。那其实我刚刚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真的有非常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他们那个世代里面并没有去接受过这样子情绪的教育，
没错。
那他们可能也学习的就是面对苦难，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要去承受，去吞忍，但直到可能他们的小孩真的遇到了这些忧郁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努力的去学习。有时候我们看着这些来上课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一边抄着笔记，一边在擤鼻涕，在流眼泪。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中其实也会觉得有时候蛮心酸的。
确实，因为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年轻人遇到这样子的考验，尤其是忧郁的现象，或者是更严重变成一个病症，然后反映在生理当中，你可能第一个最冲击的就是照顾你的家人，或是跟你同住的这些家人。
对。
但是恰逢这个世代，就是我们父母辈以上的这个世代，对于情绪的一些了解或者学习并不多，在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他会有点担心跟害怕。像我们说难听一点，有时候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就很担心说自己小朋友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一些不好的举动。
对。
所以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类似的状态，你又不敢碰，小心轻拿轻放，然后他发脾气或他哭闹，你也不知道说我是要阻止他还是要说什么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然后全家里面真的就是很混乱，就你会觉得说我是要保持距离对他比较好吗，还是我应该说些什么，可是我好像说些什么又被骂。
对，
很两难呢。
没错，陪伴没有标准答案。那我们一直在提倡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至少愿意尝试去了解，认识这个 个议题，那每一个人每一个状况其实都会很个别拿来谈，所以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建议它就绝对是一体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但至少我觉得大家愿意去关注，大家愿意去尝试陪伴，这其实就已经整个支持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了。
嗯，像我刚刚讲到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一群哦，除了他们面对的就是说可能自己的小孩子啊或者生活中比较年轻的朋友类似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承受蛮大的压力耶。
对，
但他们自己说不定就像刚刚讲因为忍了大半辈子，所以根本也不自知说其实对他自己也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真的真的。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在讲陪伴他人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如何照顾自己。对，因为你作为一个陪伴者，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有那个能够持续走下去的力量。
嗯，
那我觉得他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讲，一个是如何就是在低落的时候那可以去接住自己，那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去设定界限来让自己真的意识到说，哦，我好像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适时的离开，甚至是从这个关系里面去找到了新的一个定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可能花大半辈子去讨论的课题。
嗯，与人相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刚刚讲的，也许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但它不见得可以适用你生活当中每一种情况。
对，
跟这个人好像这样可以啊，那个人就不行，你说为什么？也没为什么，就是不行，或者是就刚好不太合适。但我们好像都必须亲身体验，然后去尝试，或者是尝试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应对。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不是学了用了就成功，你可能学了用了然后失败
对，但是其实失败也是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到可能哪些沟通方式并不适合我跟我的小孩，或者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去做这样子的沟通那在沟通过程中其实大人害怕犯错，害怕我讲错话但是你不讲错话，其实你不知道哪些话其实不适合对他讲
对，
所以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那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你会慢慢去精进跟陪伴对象的沟通方式，那另外一方面陪伴对象也会感受到是因为我真的是想要去靠近你的
啊。并且我觉得子瑜有讲到很重要，就是说作为陪伴者的这个立场啊，你还是要照顾好你自己。
对，
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寻求这个资源的同时，他自己的状态可能也没有很好了，因为他也觉得倍感压力或者他觉得我已经手无策了，所以我才需要好像提供他人协助。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资源跟管道其实越来越多了，这是大家可以去寻找到的。像刚刚子瑜有提到 Overblue 大家可以透过脸书上面搜寻嘛 OVERBLUE，
对，
然后找到 Overblue 陪伴忧郁，那在 Instagram 上面也有。我自己觉得单纯从两个平台上面能提供的一些文字的资料、图文的资料其实就蛮多的。
对，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关注的方式，未来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刚刚讲到展览或课程啊，大家也可以接收到相关的资讯。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子瑜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子瑜。
谢谢大家。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聊到很多这样跟情绪相关的话题哦。当然遇到苦闷的时候啊，大家心里一定会觉得很难受，或者是你的生活周遭，你的伴侣啊，你的小孩啊，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作为陪伴者其实是很无助的，很想帮助他，又不知道方法，也不晓得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要关怀他吗？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但是我看他在那边大吼大叫，我也被他激怒了，我也很想要生气。这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议题哦。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面对这样的挑战。而真的就像感冒一样，我觉得情绪就是有好有坏。你心情好的时候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但是我们要学会用好的方式，用正确的方式来调节啊。大家呢都可以持续来学习到相关的资源。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持续锁定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想要关注微微更多的节目内容跟资讯呢，欢迎大家呢网页搜寻，或者是脸书 IG 来搜寻 DJ 微微。我的微呢是草字头的微，再加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哦，是叠字 DJ 微微，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跟 IG， 欢迎大家追踪按赞，持续关注更多节目消息。 来听到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们下次见。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借我一生的秘密。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苍要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努力，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淋雨一直走，是一个宝石就敢闪烁。
正声七五，戏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今天与大家介绍70年代有苹果花歌后之称的歌手杨燕。童年时在眷村中成长，杨燕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高中毕业后，杨燕顺利考上了政工干校。有天她听广播，战声广播公司要举办歌唱比赛。18岁的杨燕果然一鸣惊人，以一首《和尚的月色》勇夺战声广播公司第12届歌唱比赛冠军。在当年，每位冠军得主几乎都会被邀请主持广播节目，因此杨燕曾在正声主持过夜间节目《夜台北》以及《我为你歌唱》。杨燕曾提及当年在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中每天唱，久了之后会唱的曲目自然变多。他认为这要归功于正声给予的机遇与训练，造就了他往后在舞上的优异表现。直到现在，偶尔在一些电视怀念老歌的单元，还可以听到他动人的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苹果我迎风摇曳。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算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又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